我们现在开始今天中文第三堂的崇拜。我们在崇拜之前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这样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喜悦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他能改变我们来敬拜神，他能够改变你的现状，他能够改变你身体不好，他能够改变你工作的关系，能够改变你家庭里面的关系，让他来改变我们。我们听米歇尔从头为我们弹一遍。
Hey, Lord.
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所成全的一切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不是凭着我们的眼见。主啊，我们的信心根植在你那永恒不变的慈爱上面。主啊，我们的信心立在你那全知全能 的能力上面。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恩待我们，你不仅仅创造这些万物，也不仅仅创造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拯救了我们，你叫我们从被掳的当中能够拯救出来，使我们得到释放。主啊，你将我们从罪恶污秽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将我们洗成白净。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仍然恩待我们，你继续要带领我们，你要让我们跟你的圣洁有份，你要让我们在你的丰盛的慈爱恩典当中，我们能够生活得更好，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有份。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愿你自己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请米秀，我们从头谈一遍好吧。 在你面前我们敬拜你，主啊，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心合一在你面前，在你宝座面前我们敬拜你，主啊，我们也知道天使天君在天上围绕着你宝座在敬拜你，主啊，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因为我们是蒙拣选的，蒙你的那恩典赦免我们罪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配得我们敬拜直到永永远远，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灵，愿你自己来触摸我们的心灵，软化我们的心灵，主啊，让我们的心灵从心里面我们能够流出对你的爱，流出对弟兄姐妹的爱，主啊，因为你自己是爱的源头，你要我们彼此相爱，你要我们，你也要我们能够爱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你，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施恩怜悯的神，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篇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些都欢呼歌唱。神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我们回顾我们这么多年来，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有多少的恩典，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敬拜神。到美国的时候只是拎着两个皮箱，主啊，可是我们如今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多，我们数算不尽，你在这一切当中，你保守我们的身体健康，你保守我们的家庭， 你保守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主啊，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自己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将我们的感谢献给你，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以下我们继续我们的敬拜，以下是二重奏。感谢方玲玲跟她儿子一起带领我们的敬拜，这是一个实在很感人的一个 family 在一起能够敬拜哈、family 在一起不是只是看电视。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哥罗西书第二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翻开哥罗西书，新约哥罗西书第二章一到五节。哥罗西书第二章一到五节，翻开了，我们一起来念。来，我愿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相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 我就欢喜了。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陈志诚牧师，我们将时间交给陈牧师。
今天我们继续了来看哥罗西书哈，如果大家都一直有在跟着这个的话，这是我们第六次来讲哥罗西书，跟大家一起来研讨。前面五次的当中，我们把第一章看完了，说因为自己对这卷书有负担，虽然短短的四章哈。这里面蕴藏的是在很大很大的一个丰富，最重要的是有关于基督奥秘的一个解释，这是保罗对于基督的一个深知奥秘的这件事情，他在这一四章的当中真的是尽情的发挥出来，虽然短短的不过一解开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奥秘。自己在准备的时候也心得到很大很大的坚固，在第一章也许有人没有参加过以前的哈，很快的，我们把它归纳一下子哈，在第一章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这位最伟大的使徒，他是对一个信徒、一个信仰的很属灵的光景是非常重视的。当他从以巴佛，就是第一章的第七节，他从以巴佛知道有关于哥罗西教会这些信徒他们的盼望。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知道他们确实是一群非常有盼望的基督徒，所以所产生的信心，所产生的爱心，所以保罗称他们是一个忠心的信徒们。同时保罗也借着这个机会，不仅是来鼓励他们，他一个感谢的心是归给这个神，因为神，所以哥罗西的信徒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爱心，他也希望哥罗西的信徒在这样一个基础的当中不断的长进。所以在第九节开始就是说，我们不仅有盼望，有信心，有爱心，这个我们知道了，都很好了，我们有盼望将来的事情，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凡事都有信心，盼望将来有怎么样怎么样的，而且不仅是那样子，今天我们就可以领受神的福分。所以不仅在一个地位上面，一个信仰上面，在生活的当中要多多的明白神的旨意，不仅明白而且要顺服神的旨意，经历神的大能。然后接下去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保罗写整卷哥罗西书这四章的当中的一个中心的主题，也就是带出耶稣基督整个信仰的中心。所以他足足花了有15节的这个篇幅，15节一直到29节，就是要特别强调描述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也就是神的本体的真相，是基督徒一切信仰的来源、中心，更是一个目的。如果不是基督，没有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也没有人可以认识、知道这位神到底是谁。我们知道保罗自己曾经是一个不信耶稣基督的人，甚至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后来却是因为神主动的启示，在大马士的路上复活的耶稣基督跟他显现，他成了一个深知基督奥秘的人，所以他甘心乐意的为传扬这个奥秘，他忍受各种苦难，尽心竭力，在28节所讲的，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来。可见保罗写这本书的中心的主题就是基督。我算了一下子，这四章的当中，光是提到基督、耶稣基督或基督或者爱子或者用代名词他，总共有超过几乎40次，可不可以想象得到？只有四章的。短短的一篇书信提到耶稣基督有超过40次的诸多，换句话说，保罗写这个信的目的就是要提醒所有的信徒，包括我们今天的，我们信仰的中心耶稣基督，如果有任何的思想、有任何的信仰、任何的哲学要勾引我们，或者又来诱惑我们离开基督， 或者在我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上面要多加一点，这都是保罗这封书信包括其他的书信他竭心尽力要驳斥的一个对象。大家知道哥罗西的教会虽然不是保罗亲自建立的，但是信仰耶稣基督的信徒都是同属一个主，也就是保罗关心的一个对象。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一个牧者的心肠，这是神赐给保罗一个职分，也赐给所有教会牧者的一个职分。特别是当教会遭受异端侵袭的时候，保罗特别心里非常的着急，他没有浪费任何的时间，他在不同的书信的当中也特别针对这些的问题，关系的真理的一个问题，他会竭力的起来争辩。比如说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八节，他这边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的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表示说保罗的心是非常非常的为基督这个整个信仰中心护道的精神，他的心是何等的一个迫切，流泪的告诉你们。他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也是针对以弗所这个教会，他要离开的时候，他把以弗所的长老叫到面前来，他是肺腑之言，他讲了这一段话，也许大家有时间有可以的话翻不到就我来念。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行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圣经五节的当中也不例外，因为当时等一下我会解释，当时哥罗西的教会确实面对了有一些异端的一个挑战。这五节的当中我们要从三方面的看，到底保罗这位伟大的一个使徒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他的心肠是怎么样的味道迫切，为这个异端可能侵袭哥罗西的教会，他所摆上的是何等的一个尽心竭力。我们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在五章的第一节开，第二章的对不起，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这边讲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何等的尽心竭力。第一方面，保罗作为一个牧者，虽然哥罗西教会不是他建立的，然而他知道他们的境况的时候，他跟他讲说，我为你们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这尽心竭力其实本来的翻译竭力那个意思就是挣扎的意思，换句话说，保罗说要哥罗西的信徒们包括老底家的信徒们知道一件事情，他说我保罗为你们有好大的挣扎。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了解这个要先知道一些背景。大家知道保罗在监狱的当中，罗马监狱的当中写了四封信，对不对？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加拉太书跟腓利门书。保罗这时候按照研究按照考证，他是在罗马受软禁，英文叫 under house arrest。 house arrest 就是说他允许在自己租的房子里面，然而却有一个罗马兵丁在那管他，甚至上了一个考验，一个手铐在那个地方。他虽然可以住在自己的房子，然而他行动却没有自由的。好像以弗所书六章二十节，保罗也是同样在一个监狱的当中所写的四封书信的当中一个，他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所以保罗确实身上有手铐，也许也有脚链，是一个罗马兵丁跟他在一起，被软禁在他所租的房子里足足有两年之久。所以当保罗听到以巴弗带来有关哥罗西教会还包括这边第一节所讲的老底家教会的一些消息的时候，他就写了这封信，他就跟他们讲，第一章我们刚才讲过的是讲到基督整个信仰的一个中心，他说是针对这两个教会甚至附近那边所有的信徒，他说为你们尽心竭力。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说为你们有好大的好大的一个挣扎。
所以刚才的背景很显然不是保罗听到这个消息就跑到哥罗西跑到老底家去劝他们，不是的，因为他行动没有自由的。我记得有机会在外面宣道的时候看到呢，当初有一些异端，大家听过东方闪电有没有？现在已经在美国了，在加州像纽约都有。哎，到一个地方聚会的时候奇怪，本来有三十几个人，怎么只剩下十几个人？当初只要的负责人都不见了，他说他们就跑去要赶异端，他们尽心竭力的跑去那个地方要面对他们，因为他们都跑到弟兄姐妹的家要拉拢，要引诱他们离开耶稣基督。保罗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保罗他的身体是在被软禁的当中，他不能够去的。然而这边讲的尽心竭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尽心竭力这边其实在讲到保罗带祷的这件事情。我们看第四章十二节，看第四章十二节，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佛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尽力的祈求，同一个字，尽力挣扎。以巴佛建立哥罗西教会的这个牧者，他为他自己本身的教会，他尽心竭力的，相当的一个有挣扎的在那边祷告。保罗也在第二章第五节说，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你说怎么可能心与信徒同在呢？这个心本来的意思是灵，这灵与信徒同在。我想我们经历过人，如果有为人家代祷，经常为这某某人代祷，虽然身体不跟他在一起，那个意思就是说好像就跟他同在一样。所以保罗这边在讲的极大的挣扎是讲到他在代祷的这件事情，为哥罗西教会，为老底家教会的信徒们，他代祷的事情他是何等的迫切，何等的真诚。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这么记载，他极其悲伤，祷告更加的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的恳切一样同一个字，就是竭力的意思。换句话说，尽心竭力是一个祷告，一个代祷者心里那种迫切，真的为代祷的对象在那个地方不仅是花上时间，他的心就与他同在，在神的面前好像肺腑的心肠，为他们的利益，为他们属灵的光景，为他们的信仰来祷告。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也这么讲，保罗劝罗马信徒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们一同竭力为我们祈求神。用同样的字，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祷告，信徒要经常祷告，不仅为自己祷告，为万人祷告，为地上执政掌权的祷告，为教会的福音祷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问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尽心竭力的祷告，为人迫切的那个祷告，或者是别人为我们迫切的祷告，那个祷告的功效。我每次到外面宣道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让我觉得很惭愧的哈，看到当地的弟兄姐妹他们祷告的心，他们那种热忱，真正可以让我感受到保罗这边在所讲的什么叫做尽心竭力的为信徒们祷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就是感冒了，就是发高烧，喉咙也很痛，就一直咳嗽，就咳嗽得很厉害，所以那天晚上带着疲惫的身体就睡，后来半夜又咳嗽，咳醒了。哎，我咳醒的时候，我突然听到隔壁房子怎么好像有一个姐妹在讲话，声音并不是很大，那姐妹在讲话，我说已经这么晚了，谁在讲话呢？那仔细再一听，哎，居然不是在跟人家讲话，只是一个人。这个姐妹我听出她的声音，知道她是谁。哎，再仔细听，她是在祷告。半夜的时候，那时候差不多两三点的时候，她在祷告，祷告什么我就听不大清楚，就知道她非常的迫切。我们知道在那个远方宣教，有一些信徒们祷告，那个祷告是不停的，是不停的，一下来就一两个小时不停的。我也没有再去听，后来我累了又睡着了， 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清晨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舒服啊，好像前一天的发烧、喉咙痛好像都好了。哎，这时候这个姐妹进来了，我听可能就是觉得果然是一个老姐妹。她进来的时候，她眼眶就红红的，她很迫不及待的问我说：“我的身体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我知道这个姐妹昨天整晚在为我祷告啊，而且一直祷告，祷告到清晨。就我听到她这样话，我忍不住眼泪就掉下来。我说：“姐妹，谢谢你，神听了你的祷告，已经应允了，我身体已经非常的好啊。”你就可以看到她的眼眶是很红红的，是哭了整晚。然而她这时候听到了，脸上就露出非常安慰的一个得胜的笑容。然后她跟我讲底下的这句话啊。他说：“虽然我知识水平不是很高的，他只有小学程度啊，差不多六十出头的一个老姐妹，但是他说我知道主耶稣基督爱我，他拯救了我，而且我也知道照着圣经的应许，主耶稣基督这时刻就在天上父神的右侧，昼夜为我们不停的祷告。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也应该彼此的互相的代祷，而且要在方面警醒，不要入了迷惑。”他讲的话都是 quote， 都是引用圣经的，警醒不要入了迷惑。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清楚明白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就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十九节所讲的，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各方的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不仅是身为一个牧者、一个传道人，我们要经常尽心竭力的为教会祷告。好，感谢主，若个教会的牧长们，每个礼拜我们至少有两次的时间，也为众圣徒们、为教会祷告，各种的事工祷告。但是我相信这一件事情，尽心祷告不只是牧者这个样子，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也要经常这样尽心竭力的为别人代祷，为家人代祷，为福音的缘故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我相信必能够经历到这个尽心竭力祷告的一个果效。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经常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仅个人的祷告，教会全体性的祷告，每个礼拜三晚上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经历这个。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保罗在这个地方尽心竭力的为哥罗西教会、为老底家教会的这些信徒祷告，他的目的是什么？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牧者，他的心肠的地方面，第二方面就是第二到第三节，他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换句话说，保罗这样尽心竭力的为老底家教会、为哥罗西教会祷告的目的，就是要信徒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也就是在第一章的当中花了十九节的这个篇幅、十五节的篇幅来描述这个耶稣基督整个信仰的中心、神的奥秘。保罗借着祷告要信徒们真的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他如何借着祷告让信徒们能够真知神的奥秘呢？我们有时候把祷告看作是一祷告什么事情都成就了，是不是自动都成就？其实不是的。祷告，我们要祷告，然后要成就人有人的责任，然而祷告却是人责任的一个动力。换句话说，人要领受神的恩典，人要真正知道神的奥秘耶稣基督，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保罗说借着祷告有三件事情要成就，这三件事情成就的时候，信徒们就能够真知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哪三件事情？第一个，心得到安慰；第二个，因爱心互相联络；第三个，如此的话就能够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悟性英文叫 understanding， 了解的意思，分辨的意思。换句话说，信徒能够确实的知道我们所信的，这是值得我们信的，是确实的一个真的， 要爱心互相的联络，心得安慰，悟性的当中就可以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的，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奥秘。我们稍微把这个句子反映下来，第二节的开始我们把爱心互相联络 放在前面，或者说保罗说，我尽心竭力的为你们祷告，我要你们知道我这样的祷告，所以你们的爱心互相联络，就是说因为爱心所以彼此的互相接纳， In love united， 当信徒们在爱心的当中互相联络的时候，心就可以得到安慰。这个心得安慰的意思比较好的翻译就是心可以得到坚固，换句话说，信徒的心可以被坚固起来，可以被刚强起来。保罗说这边要借着祷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看以弗所书，请大家翻回前面的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九节，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十九节这么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全各家都是从他的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父面前屈膝就是保罗为以弗所信徒们的代祷，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透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换句话说，保罗说，我尽心竭力的为你们代祷，迫切的祷告，求神把这样的爱放在你们的心里面。基督拯救了我们，因我们的信，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神就是爱，神的爱就已经住在我们里面。然而我们这个爱怎么一个彰显出来，我们这个爱怎么在爱里面彼此的接纳，以至于每一个人的心在爱的当中能够被坚立。保罗说这个原动力是靠着祷告，以弗所书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样祷告的时候神的爱就会充满一个信徒，即使保罗跟他们不在一起。我想如果大家有帮助过其他信徒，或者牧者们经常会接到这样的电话去劝架，去夫妻间的关系，或者不信的人当中夫妻当中的问题，请牧者们去调停传福音给他们，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事情就是祷告，对不对？哎，你们有没有经历到这个祷告很奇妙的，甚至不信的人本来吵着夫妻要离婚了，那转转的间接的借着信徒怎么样等等的，请了教会的牧师去，我们就先祷告到那个地方去，本来是吵的连先生都不愿意出来的，哎，一到那个地方气氛就不一样了，这是很真实的事情哈，何况是信徒呢？信徒夫妻争吵的时候，或者基督徒当中人际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一祷告的时候，那个气氛会不一样，神的爱会充满在被代祷的那当事人的身上，爱的力量是非常伟大的。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说，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当我们基督徒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没有阶级，我们不会看不起别人，我们不会嫉妒，没有纷争，每个人的心会被坚固起来，因为爱里没有惧怕。当一个人不被爱的时候，有两种情形，第一个他就躲避萎缩自卑，第二个是反弹过来，反而变得骄傲变得自大。有没有经历过这样？有哈，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在爱里面彼此的联络彼此的接纳的时候，保罗说每一个人的心能够被坚固起来。当时哥罗西老底家所面对的异端很有可能是所谓类似诺斯底，大家听过诺斯底，诺斯底就是知识的意思，类似那一方面的一些教导啊。他们的思想就是诺斯底的一个教导，就是说甚至在教会的当中已渐渐的有那种形式哈，一直到第一世纪末第二世纪开始，整个在教会的当中相当盛行的，造成教会很大的一个困扰。他们的教导是这样子，他说只有某些少数的人得天独厚，得到神特别的启示，他们叫做 Gnostics， 就是知识，特别的知识，这个特别的知识得到的人 才可能回到神的面前被得救。换句话说，灵是被捆绑在魂跟身体里面，它是一周二爷论的，说身体魂是不好的，灵是好的，他把人体分成有灵魂体，所以得到特别知识的人，灵就可以超脱魂跟身体，回到神的面前，金蝉脱壳。但是这样的知识有谁有呢？只有少数几个人有，特别只有这几个人，他们叫 spark， 就是有一点亮光一样，天上的一个启示，只在这少数几个人有。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教导在教会当中产生的时候，大家就彼此，我看你，你看我，你是不是真有那样的知识？你有的话，你得救，我呢，我有没有得救？我们说我们今天教会有没有这样的情形？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哈。特别是在灵恩运动的时候，确实会产生有一些副作用。高举灵恩，然后参加灵恩聚会的人确实好像得到神特别的祝福啊，讲方言等等的，身体得到医治，这些都非常的好。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认为是神特别钟爱你这个人，特别爱这个信徒，所以把这个特别的启示、特别的恩赐赐给你的时候，教会一定产生阶级，产生 labeling。 我亲身听过这样一个牧者，这是我亲耳听到的一个牧者这样讲，他跟一群追求灵恩的信徒们这么说，他说神爱所有的信徒，我做一个牧者也爱所有的信徒，但是我更爱你们这一批人，因为神也特别爱这一批追求灵恩的人。我们可以想想到，当一个牧者这样讲的时候，底下听的人如果都是追求灵恩的，很高兴，是不是？那一些没有追求灵恩的人呢？没有特别得到神医治的呢？这些追求灵恩的人对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呢？派别、嫉妒、纷争就会产生了。保罗在这个地方，我尽心竭力为你们祷告，彼此的接纳是来自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每个人心可以得到坚固。我不是属保罗的，我不是属亚波罗的，我不是属基法的，是保罗对哥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警告，当中有一些分门别类，我是属保罗、属亚波罗、属基法、属基督的，这是不对的。保罗说我们都是属耶稣基督的，每一个信徒因信耶稣基督就有基督的爱在他里面，也建立个彼此的相爱，这是一个信徒的一个责任。然而那个力量是来自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爱心，那背后却是有一个祷告的力量来托住。昨天我参加一个聚会啊，都是夫妻的一些聚会，当中有一对夫妻的见证相当好啊。这夫妻本来关系并不是很好的，先生也是对太太没有我们基督所讲的要彼此体谅爱太太那种心。他们信主之后确实彼此可以接纳，连他们的父母亲来的时候本来是很怀疑他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后来看到他们的儿女们彼此的相爱，他说这个信耶稣实在真的好，不可思议的，那个爱确实能够融化一个人，爱是可以把人连接在一起的，爱是能够除掉彼此的嫉妒纷争的。确实我们单单的信耶稣基督，而且经常在彼此的代祷甚至我们自己的祷告的当中，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确实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本来看不见摸不到的神，在历史上的一个时刻借着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不必要再去寻找那些神秘的知识，不必要去相信其他的思想一些哲学旁门左道，耶稣基督就是一切智慧知识的源头，它是知识的一个本体，智慧的一个本体。所以第五章第二章第三节说，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耶稣基督在它里面藏着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知识。请注意，这边藏着不是说隐藏的意思，它是说被储存在耶稣基督里面。 因为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奥秘已经被启示出来了，借着福音的传讲已经被启示出来了，是每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愿意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的，都可以支取这样的智慧，支取这样的知识。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其他的智慧知识可能都有问题。耶稣基督是一个创造者，耶稣基督是宇宙的维持者，所以他知道创造界，耶稣知道人心里所想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知道人的善恶是什么，知道始知道终。所以圣经里经常用说在基督里，我们如果在基督里的话，我们就能够认识自己，就能够认识这个世界，就能够分辨善恶。人离开了基督，也许还有智慧，也许还有知识，但是那些都已经被扭曲了，已经是有错误的智慧知识所造成的各种嫉妒、纷争、污秽、仇恨、结党等等的，都是来自错误的智慧知识。为什么教会，感谢主，这六个教会是彼此相爱的，很多的教会有分裂，为什么每次灵恩运动一来的时候，教会就会产生分裂？就是在背后所藏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危机，是保罗这边所讲的。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单单的耶稣基督要加添要减少的时候，必会产生一个作用，产生分离。所以保罗说要爱你彼此的接纳，彼此的相合，彼此的相爱。我们知道 回教徒的错误，耶和华见证会的错误，都是因为他们的信仰的当中没有耶稣基督，顶多他们把耶稣基督看作一个先知。任何的宗教如果他的信仰的中心不是耶稣基督，一定会产生问题。我们基督徒已经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断的经历他里面的智慧知识，我们会发现这个智慧知识是何等的丰富，确实神的奥秘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出来的。所以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些呢？保罗为什么说我要尽心竭力为你们祷告呢？就是要信徒们能够真正知道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第三点也是他的目的，就是不要被花言巧语迷惑了你们。哥罗西书第一次出现了，哥罗西跟老底家的教会确实面对的有花言巧语要来迷惑他们。花言巧语就是好听的话，令人动听的话，人心最喜欢听但却是不合真理的话，迷惑就是欺骗的。所以保罗说我说这些话，这是一到三节所说的，我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注意，不要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了你们。花言巧语，如果我们对基督认识不清楚，确实很容易被一些似是而非的人间的道理欺骗了。保罗在其他的书信的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对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的教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警告。罗马书十六章十七十八节说，弟兄们，那些离开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 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的人。保罗对罗马的信徒是这么讲，罗马并不是他建立的，罗马保罗也从来没有见过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四到五节也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神的大能，耶稣基督。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三节，以前有百姓在我们以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的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 却使人很容易落在一种境况，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是不是？我们经常这样讲，往往为了个人的私利，自欺欺人，反被人家欺。我记得这个事情我印象很深刻，当我那时候还在医疗界的时候，因为病人的这些对象大部分都是车祸或者工作受伤，背后隐藏的一个花言巧语要迷惑这些人的，就讲到钱的一个问题。律师们当然不是律师都是这样，有一些律师们就是靠这个赚钱的。我们那时候的术语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追逐救护车的人，就是 ambulance chaser， 就是说一有车祸的时候你会很奇怪从哪儿冒出，当场就有律师把卡片给你，这是很奇怪啊。我有一次开车被人家撞了，通过 stop sign 撞了，是在一个黑人区，哎，旁边就有一个人说我是律师，打电话给我，这完全是你的对，那个错。那这些人是怎么办呢？他被撞伤了或者跌伤了，就是要告老板或者告撞他们的这些人，所以律师就会教导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可以在法院的当中可以赚到，可以领到一笔赔偿费。所以我在治疗这些病人的过程当中都知道他们要玩什么把戏，他们来的时候都会假装，有时候根本并不会那么厉害，就全身武装，就装的这支架，装的这个护背的什么，有时候还拿着拐杖出来。但你仔细去观察他们，他们一走出诊所的时候走起路来就跟正常人一样。有时候我在拿病历的时候就故意不小心，我要试验他怎么整，不小心哎，好像东西掉了， 他就弯下去帮我捡起来。就有一个律师就很聪明哈，有一个律师很聪明，他在一个案子的当中，这是确实的哈，确实一个例子。这个病人是被在公车上面，公车司机不小心就突然紧急停车，他就滚滚滚滚就撞到这个肩膀之后，律师就跟他讲说，哎，你这个可以领到一笔钱啊，至少有2万3万，你只要说你真的失去多少的功能，而且赔偿是根据你功能的失去了多少。所以上法庭的那一天，要判案的那一天，这个病人就来了哈，还手上还带着一个这叫 sling。 这个律师很聪明，这个、律师就问他说，请问你，我知道你受伤很痛苦，所以带着那个，但是我们为了要判决你可以领多少钱，请问你可不可以举手给我看看，你现在可以举多少啊？举多少我们看着百分之几，你掉了多少。哦，他就满脸痛苦，很痛，就用左手这样拿。你说，哦，是很痛苦，哎呀，你真的是失去了好多好多的功能，但是我们这一定要客观，要量到底百分之几你丢掉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证明给我们看，你还没有受伤之前你可以举多高。就一讲完，这个人说，以前我就是这么高。那律师说，案子结束，就不用再办下去了。哎，他一弄下他才发现，哎呀，忘记了。很可惜，开始的跟他讲的那个律师没有跟他讲好会有来这一招。所以花言巧语确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不小心的时候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特别是基督徒们，其实不是类似这个样子的哈。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在教会里，也许会产生一些摩擦等等的，然后不开心等等的，也许这时候就有人在讲说，这个教会没有爱心啊，对你怎么样不好啊，不体谅啊等等的，我们很容易就被引诱走了啊，因为这背后所牵涉到的。我们很多时候看事情是只看到一方面的啊，别人对我们是不好怎么样？上堂圣保罗牧师在讲，其实事情的背后整整的原因争吵，我们第一个要反省的是我们自己啊。但是人总是喜欢听到说，哎呀，你好可怜啊，都是别人对不起你啊等等的啊，这似是而非的，好像是爱，其实不见得是合真理的。我们很容易被这些引走的。在这个大概14年前吧，14年前那一阵子，在基督教界的当中有很大一个丑闻，就
就是殿司的布道家哈，大家如果还记得在那边久的，就是名利色等等的，那整个把这个他们整个的这个很兴旺的殿司布道的整个的他们的集团，他们叫做一个 club 或者是很大的一个 organization， 整个都垮台的。那当中有一个人是一个秘书，就是因为跟这个殿司布道家这个主持人发生了暧昧的关系之后整个解散了。你知道这个姐妹她今天在做什么呢？这事情发生后没多久，她居然人家花花公子杂志社来接触她，就给她赞扬一番，说你是神的儿女等等的，你有这么好的身材，我们把你身材放在花花公子的封面上面，你这样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哎呀，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他居然接受了？接受他发表什么谈话呢？他说我是非常有神的印证，非常有平安的，所以他继续做这样的事情。他说我不必要来参加教会的聚会，我不必要参加任何弟兄姐妹的祷告，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神的奥秘，借着耶稣基督人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保罗对这个非常的清楚，保罗面对各个教会各种不同的异端，各种的花言巧语，因为人的罪性人容易受引诱，他是非常的敏感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一个心肠，他是要让信徒们知道，为了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牧者是尽心竭力的为信徒们祷告，希望这样的一个祷告能够让他们知道神必听这样的祷告，耶稣基督神的奥秘，神这位爱的一个本体，借着我们的信已经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包容，不会随随便便的人家一个异端进来，一个思想进来，我们就被引去了。所以保罗最后这边讲说，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坚固，我就欢喜了。一个牧者的心肠，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小牧者，看到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看到我们的团契，我们彼此的带导，彼此的相爱，每一个人心被建立起来，证明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爱的源头把我们凝聚在一起，这是一个牧者最大的一个安慰，也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愿意有带导的心最大的一个安慰。循规蹈矩坚固，保罗用的是两个军事的用语，换句话说是训练有素，循规蹈矩坚固就是不被任何外来的力量所摇动。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信仰，如果我们真正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是神奥秘的一个中心，一切智慧的来源，一切知识的来源，我们知道了，我们领受了，我们活出来了，我们的信心是会很坚固的。所以我越准备这边的时候，越看到的时候，自己受到的激励是非常的大。特别是有时候觉得信心有软弱，或者看到种种的好像不大好的现象的时候，再想起耶稣基督是一切信仰的一切的中心。看到最近911的事件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家讲说你们信耶稣基督，为什么神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再次的看到耶稣基督神的爱子，他是掌管宇宙的一切的，从始到终他知道一切的，我们的信心不会被动摇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这一段话，我想要念这一段，我们来结束啊。15章58节这么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竭力多做主工，这边是双重的意思，不仅在祷告的上面，确实在我们生活的上面，我们要训练有素，循规蹈矩，信心要坚固，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借着这5节的圣经再次来彼此的勉励，愿意我们不断的反省，所信的这个耶稣基督已经足够了，他一切信仰的中心，也是信仰的最终的一个目的，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
天父们，谢谢你，谢谢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在我们的心的当中，也让我们可以经常的反省，特别是我们面对很多冲击的时候，面对这世界很多罪恶的时候，信心接受挑战的时候，主啊，这样的话再次的来想起我们，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的相爱，每个人的心可以得到坚固，以至于我们风风足足的、冲冲足足的在悟性的当中，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耶稣基督神的奥秘。主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志成牧师带给我们宝贵的信息。你们手上的节目单里面有一个白色的夹页，对不对？我相信你们很多人上礼拜都填过了，假如你今天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表格的话，你也许可以等一下花点时间填，填完以后交给招待，或者说放在外面的奉献箱里面都可以。这是礼拜六晚上晚堂崇拜一个计划的一个调查，同工们都在积极的往这个方向去想去构思，可是我们需要知道弟兄姊妹的意见以及你们的选择，所以你们可以一个一个问题填下去。假如在那个问题里面说你愿不愿意、方不方便在礼拜六晚上来崇拜，假如你是不愿意、不方便的话、有困难的话，下面就可以不用填了。 OK， 那你假如愿意的话，下面就有一些不同的选择，你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我们需要这种 input， 需要这些资讯来帮助同工们来做决定跟安排，所以也许你们可以花点时间不一定是赶着今天，你回去可能跟家人商量一下，假如你现在能够做决定，你也可以填一下。在你们看这个过程中间啊，我想问一下，今天在第三堂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聚会的朋友，有没有？请你举个手给我看好不好？没有啊，我们很久没有看到林牧师来第三堂了，欢迎他回来。我们今天有稍微有几样事情报告，我只是帮助你们稍微点出哪几样事情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是第四项，要来这个礼拜六的下午晚上，在西区有十个分区团去联合有一个布道会，有话剧、有音乐，詹宏牧师讲信息，那详细情形在这里，你们在外面大概也会看到一些宣传的海报、传单，你可以拿一些去寄给你认得的朋友或住在那附近的。那另外一样是第九项通讯录，2002年若歌通讯录正在编辑，假如你的资料有更动，请你到那个信箱 B23 的信箱拿一个表填一填，然后放回去文书执事，就是张如明西湾这个信箱，就是右边最高的那个西湾那个信箱，把它放回去稍微更正一下好不好。那另外第十二项是圣诞圣月崇拜的时间，请各位特别注意，12月8号礼拜六是儿童青少年，12月22号是粤语，23号是青少年诗班参与英语崇拜，24号是国语崇拜，是国语崇拜。所以这个几个时间你们可以写在你们的月历上面，你们家有小孩或者说要参加哪一个语言哪一堂，你们可以有点计划。那我想我们要报告事项就是差不多这样，不晓得同工有没有补充，有没有补充？那个上个礼拜我们知道 Chapel 扩建的允许已经给下来了，所以在一两个礼拜之内大概就会开始动工扩建，我们为这个感恩，我们这个感谢主。假如没有别的报告，我们一同起立，我们领受祝福。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敬拜、借着音乐、借着你的话语来与我们说话。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间，你一路在引领我们。愿主你帮助我们对你的引领更敏锐，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随时听到你声音的人，也成为一个随时能够把你的祝福分给我们周围的人。你更多得着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更能够反映耶稣基督荣美。我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 以及圣灵的教动与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见主面。奉耶稣基督名祷告，